干了这杯意大利，作者朱江，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。意大利葡萄酒概况以及八大王牌葡萄酒。意大利位于南欧亚平宁半岛上，整体气候类型比较复杂，因为它狭长的地形从北到南跨越了近十个纬度，受到了山脉和海洋的影响，所以小气候之间区别很大。意大利北部靠近阿尔卑斯大雪山，属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大陆性气候，往南推进，从亚平宁半岛一直到意大利南部都属于地中海型气候，夏季炎热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。再来说说地形，意大利到处是山，山区的土壤以岩浆岩、火山岩居多，这种土壤的特点就是温度高，再加上意大利处于地中海中心，整个国家就好比一条深入地中海的大长腿，所形成的地中海型气候特点依旧是高温。根据冷酸热甜的原理，当地的葡萄总体是偏甜的，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地区。葡萄酒的酿制过程是酵母将葡萄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。如果以偏甜的葡萄酿制，葡萄酒的酒精度会比较高，味道也会比较浓烈，这是葡萄酒的基本酿造原理。意大利的饮食，不论是比萨还是意大利面，主要是通过面粉加酵母发酵制作而成的。面团经酵母发酵后，因为其中的微生物会产生有机酸，所以这些食物会带有较为浓烈的酸味儿。通常来讲，吃酸性的食物要配酸味的葡萄酒，而意大利如果仅仅依靠土壤和气候的条件，是不可能酿造出带酸味的葡萄酒的，这就对该国的酿酒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。他们要能够使用具有甜味特点的葡萄酿造出酸味的葡萄酒来，这可真有点战天斗地、人定胜天的意思。之所以说意大利的葡萄酒又酸又甜，原因之一是这里追求艺术感，酿起酒来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，就像加了柠檬的冰镇雪碧饮料一样，虽然大家都喜欢，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味道究竟该如何划分。原因之二是使用含糖量高的葡萄酿制酸味葡萄酒，其发酵程度难以控制，糖分会在局部有残留，那可不就是又酸又甜吗？最近这些年，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一直在葡萄酒领域争来争去，争啥呢？说白了，就是为了个世界排名。他们都自认为在酿酒方面是天下第一。法国人曾说，法国葡萄酒向来比意大利葡萄酒昂贵。当然，这从字面上理解并没错，但问题来了，卖得贵就一定能证明它的葡萄酒好吗？两国的顶级葡萄酒在风土条件、酿造工艺、成本花费上各有各的道，其区别不在于质量，而在于风格。至于价格高低，那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，比如政治、文化、商业宣传、品牌效应等。那意大利的顶级葡萄酒售价如何呢？比起法国葡萄酒，它价格亲民，更容易被接受。法国的镇国之宝有罗曼尼康帝，有五大名庄，有干邑，有香槟，个个都有一长串说不完的传奇历史。法国的一瓶顶级葡萄酒卖到十几万元，甚至是几十万元，那都不足为奇。意大利作为与法国地位相当的葡萄酒大国，也是一个拥有多样葡萄酒风格的国家。这个国家的葡萄酒就是喝上几年也不一定能喝个明白。比起法国人在酿酒中的恪守传统，意大利人认为酿酒者的创意远比规矩重要，所以意大利的葡萄酒总是能时不时地带给人一些惊喜。谈到意大利的酿酒历史，还得从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的崛起开始说起。据说罗马军队打仗的时候， 士兵们会随身带着葡萄藤，走到哪儿种到哪儿，活下一株算一株。罗马帝国崛起后，城中的贵族终日饮酒作乐，夜夜莺歌燕舞，葡萄酒也就成为罗马人的日常饮品。当然，它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，那时即便是喝最差的葡萄酒，也比直接喝水安全。从河里取上来就直接喝，太脏。一世纪之前，罗马人已经将木桶用于葡萄酒的运输、存储和陈年。他们使用木桶装酒，贩运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。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，意大利葡萄酒并不像法国葡萄酒那样出彩，虽然它的产量比法国的高。那时在很多地方，它是低档葡萄酒的代名词，被称作洗车酒。意大利葡萄酒之前每年的产量占全世界葡萄酒总产量的 25% 左右。要命的是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这个国家被折腾得够呛，国内农田被大量弃耕，整个国家的农业陷入瘫痪状态，那还有酿葡萄酒的基础吗？直到20世纪中期，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才喝上了较酸的意大利葡萄酒，也是从那时开始，意大利葡萄酒产业才慢慢的恢复。目前，意大利的葡萄园基本是在20世纪60-70年代重新种植的，在这之前的葡萄园只保留了不到10%。